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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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五页。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他引那个四民治理的六级之义啊，不专在我，一切假使三圣人天下至劫相地狱啊，色心皆须六级。这个地方我再说明一下哈。一般来讲，我们在讲六级，当然是理级、明智级、观心级哈、相识级哈，然后还有纷争级跟究竟级，这是在修行，这是讲修行位。可是结枪怎么会？结枪是金龟子啊，它怎么有观心级？怎么又会有那种相似级、分正级、就近级？它其实并不是讲说这个金龟子它也有贵观心，它也有相似，它也在修，不是，而是所有的，因为我们任何修行本来是不是修行从地狱啊，然后恶鬼、畜生、恶鬼这类上来，没个信有没有离开心性？没有。那结枪虽然就他本身有没有关心？当然他没有关心，他名字他没有听法，但由名字所起的作用有没有离开法性？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我不懂佛法，如果我们以一个金龟子跟我们现在不懂佛法的人来讲，其实意义差不多吧，意义差不多，不懂，好，可是不懂，然后淡淡慢慢我听懂佛法，叫明智级嘛，我开始听懂，那后来我开始观行级，我懂得观想了，懂得实际修了，好，那这些变化难道本来你没有观心级，你没有理级，你有理级，但你没有明智，你不懂得佛法，难道你就没有，你这个明智级就是你开始懂得佛法，懂得佛法是不是离开你的心性之外有另外一个懂得佛法的这个道理？没有啊，你今天本来不懂，现在懂，现在要修，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啊，只是你现在本来不懂，然后你开始懂，你用什么懂？用你的心性去懂，用你的心性去修。所以在你还没懂的时候，有没有离开那个本质？没有啊。就像说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离开你未来醒来的本质？没有，你不是，我一直讲，这不是两个脑袋啊，一个专负责做梦，然后另外一个专负责醒，不是吧？做梦的心就是醒来的心嘛，是。那你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离开你未来要醒来的心？没有离开吧，只是你后来醒来就是原来做梦的心，本来不懂的心，其实就是后来懂的心嘛。我不懂的佛法，后来我懂的佛法，其实懂不懂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离开嘛，只是结枪有没有表现出明智级，有没有表现出观心级？没有表现，但它的种子呢？它的因缘，它的可能性有没有？它的可能性有。就像说这个人不懂佛法，但他有没有可能懂得佛法的一天？可以啊。而这个他懂得佛法的这种可能性在哪里？就在他不懂佛法那个心里面嘛。要知道，我未来懂佛法是靠什么心？就靠我现在不懂佛法这个心嘛。 我靠我这个不懂佛法的心慢慢学，又懂了啊，后来懂了，懂了以后懂了说啊，我懂了，那我懂的心其实就是原来我不懂的心嘛。虽然还没显现，可是有没有这种因子？有这个因子，有这么条件，有这个条件。所以结腔就像金龟子，它其实严格来讲，它连明，它当然没有明自己啊。可是它有没有未来产生明自己的潜能？有，它只要某些因缘，它转为人道，听闻佛法，那个明自己，那个开始听闻佛法的慧根，那个可能性是不是早就在它的烦恼性、众生性里面有？乃至他的究竟集有没有离开他这个结腔的心性？没有啊，是不是？结腔本身有没有具足十法界？有啊。那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具足十法界？有啊。那我们现在还没修正到，可是不能说我们不具足啊。我们有啊，只是没有显化出来啊。所以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是什么？其实他讲这句话最重要是要让你知道，你具足了，只是你连金龟子连地狱都具足佛法界，何况你是人，而且你现在已经开始修，你已经有那个条件，所以不假外求，你早就具足了。所以说他在后来谈讲，你看他最后我们不是有讲最后倒数第二行啊，第三行果地啊，正由后心果地全正众生啊，离本故啊，即便到火正的是什么？正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后来你化解就是说，你体证到的原来是你早就有的，你体证到的是早你就有的。好，众生离本的果地七种名目稀是众生性德美称。那别人开显出来为不同的作用相而已，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前面为什么讲七种德？既然讲空讲如来讲长正路讲佛性讲阿摩罗氏讲大圆镜智讲菩提涅槃，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你看我们一个名称代表一个德，因为我们众生的认知有限，经常会在相上起分别，有相上执着才会安名字啦，有名字就有相了，有相就会往一个地方贴标签了。可是因为你执着名字执着相，那代表什么？代表你被限制住了，你就是一个名字一个相代表一个角度嘛，那一个角度代表不能全面看嘛。所以因此我佛法为什么从很多面从很多名相从很多角度要跟你谈，帮助你了解更周全的种种的德嘛。所以真如有真如的德，佛性有佛性的德，以阿摩罗氏表现什么？像如来藏的意思就是说功德未显嘛，但已经有了嘛，就显这个意思。所以如来藏比较强调因性嘛，对不对？那佛性是不是也比较强调因性？也是。那真如代表什么？实际性嘛，空代表实际性嘛，就是说它真如空都不是代表，它是一个客观的，不是在谈因，它是讲本体性的东西。那阿摩罗氏大圆镜智菩提涅槃都在讲上果上的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性讲性是因嘛，那像这个都是属于如来藏是因嘛，那空跟真如是法体嘛。那阿摩罗氏是修完的啦，大圆镜智修了而成显的嘛，菩提涅槃也是修成显的嘛，所以他从不同的面，他从这个七名都在显心体本来具足的功德。那我们要讲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谈佛法的时候要从不同的语词来谈，就是刚才讲的单从一相，众生容易执着单一相。所以你看我们在跟人家介绍路的时候，会不会讲说你就这一条路，你会不会让又讲说这一条路的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我们会经常用左右边种种相来把那个路给校正出来。你我们现在 以前我看到一个杂志，就是说以前那个卫星啊，现在要打用灰弹啊，它不是用一颗卫星，经常是两三颗卫星同时锁定一点，那灰弹就被这样指导过去最准。光靠一颗有时候会误差，几颗合起来的话跑不掉。为什么？这个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光靠一个方向，我们的相对位置，靠几个位置下来，你那个位置的准确性就出来了，是不是？这边好，这边这样几方面来纠正你，光靠一个方向啊，不容易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越多的人，他的错误越少。因为我们任何一个法存在具有相对位置，都是相对，因为它不是绝对。所以你的道理周边的条件越熟，你对一个东西的精准判断就越熟。所以我才讲说，有时候也学习佛法，一门能不能深入？因为如果你知道一门其实通一切门，这里说一门深入就可以。可是如果你傻傻的只有一门呢、啊？我就讲说，你如果懂唯识而不懂其他教理啊，你也很难懂真的成为唯识的专家。你念佛不懂得其他教理啊，你也很难真的成为念佛的专家。为什么？条件不够，那个路不是很纯熟。所以有的人我就讲说啊，我只要持名。你为什么知道我只要持名？你讲到我只要持名，表示其他都不需要。那为什么你知道他都不需要？即便到最后你就是掌握这个道理，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持名，也是人家告诉你，你才能确定的，你才能把其他的放下。没人告诉你，你怎么懂？好，那讲这句话，这就是另外一门了、知解门，帮助你实践的门呐、哪会？你因为从还没入佛门，你也知道说念佛一句就可以到底，你当然不知道啊。也是经过人家跟你讲讲讲到最后，终于了解了，这一门才跑出来的、透过其他的门，其他这个门才被呈现出来。所以修学佛法有时候必须要多闻我还强调多闻不是杂乱的闻，多闻是一种会归法性的闻，什么都会到一个佛法的核心道理，这样你再懂就会更精准。因为佛法不是一个自信，就是说假如这个东西就完全靠他自己来讲那你根本不需要了解很多问题。任何一个法都是靠条件的，你越对条件掌握的越清楚，对这个东西的单独掌握就更清楚所以 有些人他观察，包括我们对佛法的理解是我们在说要是以后要讲经弘法，你如果老是单一面讲，你讲出第一个不应机啊，众生类太多，想法太多，经验太多，感受太多，你每次同一个面讲说不定就瞎猫碰到死老鼠，刚好碰到哎呦好感动，其他的你要讲什么我敢不敢。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修学人，你必须要懂得更，我之前在上课有一个地方上课，我说为什么很多经典都用比喻，比喻为什么比喻？活那么深的道理，比喻就是经验的东西啊。那为什么经验的东西？因为那么深太抽象了，就以经验跟你讲。所以修学佛法，弘扬佛法的人，要是没有生活经验了，很难说出生动的法。为什么？比喻不来，没经验，讲不出一个可以跟人家沟通的道理。所以经验越多那观察越细腻，对人的身心世间观察越细腻，说法就会灵活。为什么？不要比喻嘛，你可以把深的道理降到人世间来，人世间的人就能接受了你在高来高去的，我怎么知道你在讲什么？是，这都是一种善巧。所以佛法，我就讲佛法本来就是讲谈苦集的，就人世间的现实就是苦集嘛。他能把很深的道理直接救人世间的苦集单，他就是活很活泼，而且能容易感动，能从很多面，很多面众生就能在这里面去观察到他跟他类似的经验。我说你一条线讲，众生不容易跟你沟通啊。 因为太死了，你每次都一个角度一个角度看不到的东西，不容易跟世间的那种变化无穷的生命现象啊相应，所以你的说法不容易直接碰到人心，他取到人心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要用这种的，要用种种名称？所以这就顺便谈的，就是以这个道理，通过种种名称的讲述啊，其实可以让你对这一个活的德，乃至我们自身心性的德更加清楚掌握，不要光单一个面向哈。那他就讲众生在迷啊，性嗔不闲啊，就是说众生自己在迷啊，这个嗔跟性相应的种种功德啊，不能显出来，故无此嗔啊，所以没办法讲这个。他本来有，但你不呼应这个德，不能配这个德，为什么？虽你有，但你的因缘不具足，还不够配这个德。好，那客论性德岂可言无啊？故初后俱善，利益成也啊。这个初心后心，这个自信心具足万德，这个本来是旧初心旧后心当体具足，旧本觉旧究竟觉旧觉处旧法体处是平等，只差迷跟觉而已。那讲这句话，我们文法同时也要注意啊，它每一段每一段，因为我们前面有技术，后头我们再谈就比较容易的。那可是我们每一段每一段都要回头去看，我们讲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它叫一真法界。它先建立就是说，一真就是没有二真，一真就全真。真到哪里？真到众生处，真到一切处，所以它是就法体。这一个第一门一讲完了，其他道理就通了。为什么？没有二真的意思就变的意思了，一真就是说全法界只有一，那既然一切法都在法界处，一切法都通，所以我们现在修学能跟诸佛菩萨感应，跟佛法感应，其实真正的感应在哪里，在原理在哪里？回归一真法界，回归一真法界可以通哪里？所以念一佛，念一切佛，做一件事情遍入法界性，为什么没障碍？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假如你不破除你内心的挂碍，你所修学的都会因为你的挂碍而功德被设限，所以心量要大。所以刚才跟那个居士谈嘛，那过去我跟一些在谈什么，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经常有人要利用我们，我说哈，如果有心有大量的人哈，目标有雄心大志的人，很喜欢被利用。为什么？凡利用处都是证明你存在处。如果到这个啊，这个人没什么好利用啊，就可以要养，就准备回收，没有了。所以有的人他不知道从世间其实量，我因为你为什么会怕被利用？因为我，可是如果你没有我的时候，其实哪个地方凡是你发挥的地方啊，就是你的价值所在。你看啊，当你不要用狭隘我来论得失的时候，我就讲说，当有人利用你，可能他你暂时占出就是吃亏，可是我想老板对老板来讲，以老板来讲，这个人值得我利用，他会帮我赚钱，我就用他。现在景气很不好，那其实有时候很残酷，在这个景气的地方很残酷的，不得已只好让你回去啊。可是我们有的人就一直在担心啊，会不会裁员裁到我。老实讲，你如果有价值裁不到你，如果你没有价值就是轮到你。所以在我们来讲，最重要是如何彰显自我。所以我就讲说广结善缘也是如此，你哪里都是善缘，哪里都有你的价值，你的价值越大，你越大，你的福报越大，因为动不了你，因为每个都需要你。现在最怕的是哪里都可不要你，所以众生有的因为我，所以才华它没了。那因为没有我， 那个真实的功德量才出来。所以改变观念，不要在乎那个眼前的这种彼此的对待，其实你尽量放大，这个是世间法，是这样，世间法是如此，其实出世间法也如此。所以有的人有时候会以为我被利用了，很不舒服，但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一个人某些小损失啊，不一定是真损失啊。如果你化解说我们就讲说有些人啊，他因为他一直在被利用，那这个被利用的时候会产生几个，每个地方都每一个利用处都是呈现你的存在，不是吗？被利用就是你存在啊，每个利用都是你的存在。所以像我们的修学人啊，包括被所有众生利用，变法界性。所以这里谈的这个道理就是，一真法界既然是变法界性，所以你的功德本具足全德啊，性德全部啊，本质具足，但因为你障碍故，你分别故啊，你执着故，所以你的功德量就缩小。所以你要知道，像我们现在来讲，很多量我们都体会不到。什么体会不到？像我们现在的，我们最近这种金融风暴，让我们感觉到原来开口闭口都是亿，现在都单位兆，以前我们哪里会讲到这个兆字呢？现在新闻就是兆，都用兆，几兆几兆这样，1万亿兆，都用这种。我们怎么去想这个量？你看那些有钱人啊，那个世界有钱人，他光这么一个股票进出啊，最近光一跌，跌掉多少？几百亿、几千亿，我们的几千块已经受不了，他是几千，后面再加一个单位叫亿，哦，又多好几个零。我们很难去想象说一个人就在几天之内，短短几个月里面，咚哇，不见了。啊，他也那个巴菲特讲说，我也不在乎。他到现在已经捐了1兆5000亿台币了，不是1500万，也不是1500万，是1兆5000亿。就这样，你能不能感受那个一兆？我们光数那个零就数好累哦。哎呀，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到零都数到喘。可是他的心量是如此。我们讲世间量啊，那其实这种量就都还在欲界里面，色界、无色界啊，普声闻菩萨的广大功德量，你能去想吗？所以你要看我们的量都很难去臆想这些。那当然小众生在想我们人道，你看蚂蚁怎么想说有一个人踏一步他要走好久，而我们就踏一步他就要走好久了，他就讲说：“哎呦，某一个人，所以说不定我就跟那一道众生讲，你们要好修啊，以后可以往生人道。那边人很厉害哦，一步就你们走好久哦，哦，他们一呼吸，鼻孔一呼吸可以把你吹走哦，他们很大很大很大。啊，其实我们很小很小，对天人来讲很小很小，对蚂蚁来讲好大好大。他的头长什么样子，你从他的脚都看不到嘞。哎，的确，蚂蚁很难抬头去看到我们的头。”看你很太远了，太模糊了啊！对他们来讲，那功德好大好大啊！对我们来，对天人讲，我们的功德小很小很小，比来比去，其实每个人的众生量随心而转。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讲说，修行人有时候必须要跟什么大量人、大根性者、大圣人常相处？为什么？或者你就缩小了。你不知天地之宽广，你不知菩萨道之丰富，你求求求求啊，不会啊，就是自己修了真好，那个差太远了。哦，现在你看哦，你到我多，问你在几楼？就像那个小蚂蚁问你到我多，我几颗的？那个一个蚂蚁，我这一窝， 你那么穷，小我，我这么大我，啊，其实我们不小心就把他那一窝踩平了。这种以为是多大，我们人再大也大不过什么地球吧？你福报再大，能不能包地球？不行嘛。可是如果以众生广大量，那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个世界把拆了呢，塞到那边，他们都还不知道。你知道，把这个世界这样切一块，那挤到另外一间呢，他们都还不知道。你说，哎，要是我们这样把你这样，哎呦，风好大，我们快被吹走了。不知道，因为那个就像地球在转，你都不知道哈。你要讲说，哎呦，我们平常走路要抓紧，因为地球天天在转，不小心会甩出去，就像那个洗衣机这样。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不会啦，地心引力啦，这么一个很大很大变化，对你这样的人你不知道啦。所以维摩诘居士要抓一个地方塞到另外一边，你都不知道，你没感觉。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里跑来跑去，里面的动物，他们里面的这个生物啊，众生啊，他都不知道你在跑步。那就跑到很热，他说最近啊，气候不大好，好热好热啊，其实是外面那个众生在跑步了啊，他不知道。他说最近那个人啊，好像这个大自然不大好，他们也不要报告新闻啊，大自然不大好，不是因为那个人最近稍微身体坏了，就他就感受到他这个世间相，因为里面有八万四千虫啊。哎，他说我，哦，最近呢，啊，水灾很多，因为那个人喝太多水，就这样而已啊。啊，他最近干了呀，哦，好热好热啊，这个气候啊，因为是不是怎么样？哎，其实不是，因为最近他有点中暑，就这么一回事而已啊。哎啊，他都不知道，他们还做气象报告啊，一直转转。其实想嘛，我们可能在一个大世界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啊，自以为是，就在一个宇宙里面的一个小球。啊，自以为是，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人啊，不懂得这个法界性的道理啊。你看，每次我坐飞机下来，看到那个房子啊，你要从飞机下，你看那个房子多大，很大，对不对？大到多大？就这么一间，是再大的大楼，从飞机看下来，可是我们人一生伟大的志向，就希望有一栋大楼。然后就把困死在那里，我才不干那种事。那换这个大楼，换这个大庙，那还不是一样？我宁愿小庙，但心很大；我不要大庙，庙很大，心很小。就像一个飞机下来，那不是到处都大楼？这一生就为了守住一个监狱吗？守着一辈子跑不出来，人生多无聊！心量就被这些。因为你一直在跟小的比，你不知道其实你内在之德是何其大，所以放不开，放不开德就被限制，放得开德当体就是，是不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本就是具足的。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你自己就有，而这个有是变一切法界性，所以一切法界性从一真法界，它只叫总体，总体就一真，没有二，没有二就是说没有我不足不能到达的地方，因为变一切法界为一真法界，那一切在这个法界里面的东西都不离此法界，所以变成彼此相通啊，任你海浪有种种浪，不离这个大海体，这个道理。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生土缘起门。我们现在是就生跟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处的世间，我们来看啊，一真法界性不变能随缘，三生即是土啊，三生即是土，须由心变造啊。我们的身有是土，有没有讲四生啊？啊，有时候讲三生，不过这个几生都无关系的，哎。讲三生讲四生，因为我们经常一生变相应一个土嘛，这个我们这个应生化生，对不对？还有报生，还有法生，那都是土的，也是什么还圣杂居土，对不对？然后方便有余土啊，十报庄严土，还有极光净土，是。所以四土对四生也可以，讲三生也无妨。那我们看他怎么说， 一真法界就是不变，一真法界啊，不变能随缘，三生即四土，悉由心变造啊。一真法界性啊，即前文所明性体、性量、性举啊。怎么样讲？简单来讲，如果这个名词不清楚，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来讲性量空，一切土空，空在何处？性聚空在一切法处，对不对？性聚代表一切法，性量代表即法即空，而空空有不相离，这是性体，就是这样。所以一真法界在何处？一真法界在变一切法处，叫做一真法界。凡所有诸一切法，叫做法界处。法界当体空，啊，叫真嘛，对不对？是不是？真法界就是这个真，就是体空而言一切世俗有。这个真在何处？真在一切万法处。教中说，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者啊，正有性体性量及性具故啊，啊，故如君子不弃善恶皆能啊。君子为什么不弃？君子不受什么限制啊，弃就是被限制的嘛。我们不是很讲个性嘛，现在很讲个性啊。那愚痴人是没个性嘛，那有个性的人就限制在哪里了？那佛法是不执着任何性的，所以佛法也不强调个性。可是那个不个性不是愚痴的，那个软趴趴的什么都迷迷糊糊不清楚。佛法是无用之大用。什么叫无用之大用？不要学问，我们讲个性好了，这个个性就适合做这个事情，那换个别的事情就不符合你的个性。所以个性强的人有这一方的特色，这个性越强的人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那佛法是什么？我没有个性，我是随因缘之性，此人该现柔软相，我现柔软相，此人应该现刚强相，我就现刚强相，这个就是性。就像虚空，你用一个圆杯子放在空中，空中就现圆的相，你用方的杯子来就是现方的相。我没有一定相，但我随众生起相，是这个就万用啊。所以有人个性强的，我们看到有些人个性很强，你就知道说他有他的特色，你要用对地方他就会好好发挥。可是正因为他个性很强，所以他可能不适合什么，不适合做全面性的领导，因为他个性强，个性强的话就会偏一边，偏他喜欢的一边。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来讲，有些为什么君子不弃？因为他是融通一切的，融通一切的，融通一切才不会被限定在一个地方。所以说善恶皆能啊，能应对善，能应对恶，并不是君子就会为恶了啊。那其实他也知道说，能应对善，应对恶，君子，君子不是那种很个性很强的。像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慢慢就会很成熟。为什么？我常讲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容易起好恶之心，但你起分别的时候，你化解。其实不能这样。为什么？他虽然有很大的缺点，但有时候他有些功德却我实是我没有的。所以你到时候化解，判断来判断去，很难用一个角度去看一个人，多面相。那看你呢，你也多面相，所以你在看事情，看待世间一切东西，你有没有一定的态度？为什么？缘起无量，不断生灭变化，你怎么用一个单一的角度看？所以世间如此，所以为什么君子不弃？因为我尊重事实，尊重现实，世间变化万端，我不能用一个自己很固执的角度硬把一件事情看成符合我的想法的，就是这样。好，那其实也是这样，那真如不变随缘啊。为什么随缘？这个随缘注意哦，不是有一个真如随着缘啊，而是一切缘不离是真如啦， 这个要知道，一切缘当体即是真如，所以才叫做真如随缘。您看怎么讲，就是说我今天看一个东西随缘，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是人，是不是？不管你是黑人白人，就是具有人的尊贵。假设这样的，我们举例，我对人尊重啊，我今天到韩国的时候我就面对韩国人，那我对到日本的时候面对日本人的习俗，但我不会特别去谄媚日本人或者谄媚韩国人，我只是尊重他们的习性，我尊重一切人，真如随缘，因为他们都是人，只要是人大家平等平等，是这样，是我说真如随缘，因为一切随缘处，一切万法处都是真如之全体。那有没有高低？没有高低，就算这个人低贱，他也是全体佛性。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里面是这样来看待所有的众生，然后我会同样这样的角度看待所有的事情。为什么？都是全体法性，平等平等。为什么？任何一个缘当体都是空性，都是真如。因此我们这个道理如果你守的话，我们念佛是怎么念？很有意思哦。我念，我同时了解我尊重佛号，所以念念分明。那念念分明同时我知道此念遍法界心，此念通弥陀心，此念通什么？净土心。好，你看我这，假如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啊，你看到很多东西是会三心二意，会不会三心二意？因为都很好，三心二意。可是你发觉，只要你拿到一个，全部都你的。假设啦，现在好多东西啊，哇，那么好，又挑哪也拿不完。可是我就跟你讲，只要任何一个被你拿到，全部归你。你还会东挑西挑？不会吧，你就抓一个就好了吧，因为我已经告诉你只要拿一个全部都是。可是我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会拿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呢，哦，有时候就说啊，那里一堆我去拿，那边哎，就转着跑来跑去，就调到就勉勉强强拿一两个，其他遗失掉了啊，或是根本拿不到。可是如果你了解的话，其实它有连带关系，你要抓一个全部都是，这时候你就不会三心二意。本来是你的啊，有的人就是你如果心量够大，你要一个全部都是，但因为你心量不到，有时候抓一个大，去除了所有的东西，反而就把它挡掉了。可是你了解它的道理，其实要你要抓一个，你不要去拒绝所有的东西的时候，这一个其实其他的都带进来啊，其他都带进来。像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我们的小心小量啊，有时候我们讲说给他一个工作好了，我们有时候因为比如说一件事情，有的人就不懂得尊重眼前，然后好高骛远看很多东西，结果你眼前没做好。像比如说如果我是老板，我看你的绝对不是那种你那种很不实在的心，而是看你什么那个很踏实的心。所以如果你当初能踏踏实实做那件事情，其实背后的福报，因为老板的这个可以信任，我准备把那个位置给他。可是不是，因为你不踏实，结果是挑起他，老板说好吧，要就给你，不过真正的位置我不能给你啊。其实当初那个最平凡最平凡的事情，其实是人家互以观察的最关键的地方。结果你如果当初懂得尊重那个最单纯的事情，其实背后的福报是整个都跟在后头。以前有人做口试是什么口试？他就把那个扫把放在门口， 那很多人奔奔过去就跨过去也不理他，只有一个跨过去，嗯，就拿起来，就入侵那一个。为什么啊？连这个都不会做啊，其他不要看，对吧？连这个你都看不来，就在你就跨过去了，而且你一定会碰到的，又不是说在旁边，就在你出入口，你一定要跨过去的，有人就跨过去了，跨过去，跨过去，然后就进来跟你口试很多，那根本后头那口试只是怕你误会，怕你不满啊，其实真正的考试在哪里？那根扫把。就在那根扫把，因为他在看你够不够细心，你有没有为别人想，就这样就解决了。那大家后头那个口试根本就假的，因为那个都是表现出来，都是装饰出来的，看不到的。所以像这个东西，你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东西到最后会平等平等。那平等平等会代表什么心态？你会懂得尊重。所以当你懂得念佛一句代表所有的话，你会不会三心二意？不用了嘛，那一句就有了啦，那一句佛号什么功德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时候就比较能信得过，可以死心的念啊。以前是用压抑的心，还会左顾右盼，然后会等到念我念我啊，大家跟我讲要真的吗？因为我没感受，我是不了解，所以念一弄我会现在才找寻其他东西。可是如果你了解的话，你给我任何东西不用不用啊，每样东西都好。像如果人讲你来修这个法门好啊，这个法门好啊，那你为什么一直念我？哎，因为他跟他一样嘛，这个适合我，我就念这个。你会不会否定其他法门？不会啊，都平等平等的、啊、那为什么选择呢？因为应我的机啊。所以不会否定其他法门，但也不会人家讲究换题目，我觉得这个就我的两个损失啊，都好啊，我跟我没什么，就这个道理。这个道理都再也不是感性的执着，而是离体之上的安立确定，所以不会动。好，所以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者正有哈，就是随缘不变。为什么是随缘不变？因为再怎么样随缘，缘的当体都是空性嘛，对不对？所以随缘是什么？随缘就是什么兴趣嘛，缘是兴趣嘛。好，不变是什么信量嘛。那既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啥？双非双是之处嘛，就是性体嘛，不是吗？啊，就可以谈嘛，对不对？随缘就是一切万缘嘛，万缘不是就是性具吗？那不变就是真如不变嘛，啊，真的不变处当然是空性不变嘛。那既不变又随缘，随缘又不变，对不对？双即双非，是吧？这个就是性体嘛。故尽意这个尽意华严经云，能随染尽缘，具照十法界。为什么？这是身一真法界是如此嘛？一真法界可以随染尽缘嘛？那什么叫染尽缘？那我们来看什么叫染尽缘？有没有真染尽缘？染尽缘是就那个分别的人在讲染尽啊。染尽缘有没有离开法界性？没有嘛。所以真正的染随染尽缘是说随众生心量啊，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还有一真法界被染尽缘染的话，你就变成了染谁染尽缘，就空染空啊。空怎么染空？对不对？空不能染空嘛，空不能染空嘛，啊。所以就随染尽缘是随众生分别心量在讲说随染尽缘嘛，具照十法界，众生照十法界呀、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现在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你看啊，你注意啊，我们现在这一切点点滴滴都是自己所造所报，一分不好，一丝不好，完一好不差异的，全部都展现这样，同时造，所有的受报同时造，造同时受报。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会人道？因为现在 人到心相，连人到一念居住。所以他会走到哪里，果报不是谁决定的，是你给自己决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学佛人都会观察自己，现在我的心以何为主，不问别人了、别人也不一定懂了，问你自己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面你会怎么样，我们整个在我们现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会映照什么净土法界嘛？我就要做净土法界。所以我们要讲说要成就净土法界，也必须符合净土的因啊。所以在这么大的佛门不可思议当中啊，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法门，而且是很方便的法门。但我之前会讲说，虽方便也不是每个人能得的。那我们既然方便了，而且入了，已经受用它了，但我的意思，在我的观念里，在有限人生啊，务必怎么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所有相关净土因缘啊，务必成熟啊。那真的不行退而求其次，真的不行再退而求其次，再的不行就退到临终十念，再不行退到临终一念，再不行助念就靠别人了，就退出去了。我们现在一念守住，十念守住，到最后我们到最后是净土念守住，那当然就更具足了。那你说弥陀的愿力加持，所有诸佛会来见。第一个，我知道他们会来，这个不用我巴结，他们就会来。你放心，他会来的，你不用巴结。那所以说，那个地方就是属于加持的部分是活菩萨你负责，属于我该修的我负责。那我修了，他就加持。实际上为什么法界性一样嘛？就是污垢一去除，光就显嘛。所以我们要讲说加持，你放心，佛从来就全面加持你，你也不用去巴结，他也从来没有放松过，所以属于加持的部分不用求。老实讲，了解道理的人实际上这样，你注意看，是后来一直在提啊。我们真正在活那时代的修学，他怎么样，他众生苦集在哪里，就是对着那里哦。所以他只是救活的道理，就是说慈悲摄受，听我的问题解决，他那个加持是在这一点，而不是说我在这里，那活菩萨你跟我加持，不是。其实真正的大心菩萨，真正大心修行，他就是烦恼在哪里，对治烦恼，那才是真正的地方。那后来我们现在加持有没有？其实是以祈求加持，发挥的信三宝之力，以信三宝力才得加持的。为什么？信能净化你的心啊。所以会不会感应？会。但我真正在修行的人，他其实是他知道原理，所以知道原理就往修的地方下手。他知道我哪里去转，我哪里去修。那我也知道这种感应道交根本不需你注意，他就自然感应的。所以就是感应的部分交给感应的，那我只负责我该做的部分，他而且他是自然感应。所以你如果相信三宝他的慈悲，哪需要你特别求他才要，不需要的。那我为什么要求？这个求代表你接纳了，你接纳三宝，你这种越求越亲近越真诚的求，为什么感应越大？因为这份求不是妄求，是那种全心，等于是什么归命理的意思啊。你知道归命理表示什么？离世间心向于三宝心嘛，这不叫归命理吗？这个归命理其实就产生了很多感应作用。所以越虔诚求，它感应当然越大。但我们其实我们知道，佛就算我求不求，他都是如此。所以我变成我没有另外求，而是精进修，精进修他就马上感应了。所以说这个一真法界啊，随染尽缘具造十法界。所以这个十法界的因缘从哪来？从你的身心调嘛，你一定要很清楚那个原理在哪里，所以你务必要让你远离这种染入十法界其他法界的不当处啊！你要远离这种众生性，你要远离六道性， 所以凡六道心念起处都是念佛处，起称心阿弥陀阿弥陀度啊，那嗔心贪心嗔心疑心慢心阿弥陀阿弥陀，就这样嘛。你说为什么念越多没关系，你不要管它多，你就念就对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贪心的心就是念佛的心，那我若不理贪，我起嗔，我起念佛心就换了。那为什么那个贪心种子被我用念佛心一直换换换，那个贪心种子营养不良就枯萎了，原理就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